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这些本是不配的人，让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主啊，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别把这爱流淌在人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如今的社会当中是何等的缺少爱。主，我们不能，但是我们靠着的家庭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流淌，让我们每个家庭流淌出真爱，让我们真的是从小一直走向到老都有主你爱的伴随。你的爱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让我们彼此相爱，荣耀你的名，我们也得享你的祝福。主啊，你让我们也学会爱邻舍，爱仇敌，这如此艰难的工作，主你带领我们做，你帮助我们做，你除去我们一切的难处，除去我们一切的困扰，让我们在你里面有真正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还是要问候大家，情人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前天是二姐相遇，我们碰到了一个情人节和一个元宵节。这种情况呢，是19年可以碰到一次。提到爱，我们常常叹息说，这个社会上的爱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了。我本科学的是中文系，那时候记住一个在创作方面的一句话，说这爱和死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但是现在呢，真爱到底有多少呢？然而我们这些人是蒙爱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头蒙祝福的人，所以呢，神对我们有特殊的恩待，也有特别的教导和命令。所以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在约翰一书4章7节这样命令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4章7到11节这段经文。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感谢神。今年这个在这个情人节这个和元宵节相聚日，在美国我们这个地方呢，正好也是遇到了这个大雪，但是也没阻止店里边卖糖果和卖鲜花。这个爱呢，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夫妻和那种情人之间的爱，在美国这个爱呢延伸的就更加广泛。昨天晚上我跟太太两个呢就接到了一份迟来的爱。这发现外面有一个邮箱，有一个寄了一个包裹，包裹拿来之后呢，一想哦，这可能是就是女儿欧的什么东西了，放那儿了。一直到晚上呢要睡觉前了，说有什么东西在这儿，咱们是不是得看看呢？这个东西是不是那样放的是不太好的呀？或者是坏了怎么的？完了，太太就把它就打开了，因为写着他名字嘛。一 看里边有一张卡，是女儿给我们寄来的，就是特意这给我们一个 surprise。本来想要在周五到，因为路遇大雪就迟了，昨天到了啊。那里边给我们寄的这个那种那个，都是带冷冻箱包装的那种那个特殊的糖什么的啊，也写一个卡。我今天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温馨的，这是一种这个父母和儿女之间这种爱。其实这个爱呢，不单是有那样小的一个局限性，啊，好像就是男女之间那种 love 才是爱。其实这个爱呢，是人间本来都应当充满这样一种爱。那在前天正好是，在西方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叫做情人节，叫情人节。这一天我一看店里的花价钱不一样了。过去你去买那花的话呢，买双倍的是那个钱，现在他给你减少一半还是那个钱啊。你看这个情人节对谁有利啊？今年情人节呢正好跟元宵节碰上了，那19年才有这么一个重复。情人节英文叫 Valentine's Day。 它关于情人节的起源呢有挺多的版本，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在公元第三世纪，当时古罗马的暴君呢，他为了征召更多的士兵，就不让年轻人结婚，禁止举行婚礼。当时有一个人呢，我们中文把他翻译成叫瓦伦丁，这就是根据这个字 Valentine 啊 Valentine's， 根据这个名啊，他是一个修士，当时他不理这个禁令，就秘密地替人呢来主持一些婚礼。后来他就被抓收到监里了，也后来被处死了。据说瓦伦丁他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早期教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啊，做基督徒意味着最大的危险，因为会死亡。当时他为了，也有说他为了掩护其他的殉教者，就暴露了自己身份，就入狱了。在监狱当中呢，他靠着神的恩典，他施展了医治的大能，就医治了当时典狱长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是双目失明，他就给治好了。其实我们有时候祷告就有这样的力量啊。可是当时的暴君一听他有这样的能力哈，那更不得了了，这样的话就更会动摇他这个统治的根基呀。为了杀一儆百，最后就把瓦伦丁给处死了。在临处死那天早晨呢，他给那个他医被他医治的那个典狱长的女儿呢写了一封信，信的那个落款呢可以说还是情意绵绵呢，有点哈，他是写的是from yours Valentine 啊，就是这样一写。那个被医治的这个孩子也很有感恩的心，就在他被处死那一天呢，就在他的墓地啊，他给是栽了一棵红杏树。这个日子呢正好是2月14日，就是这么一个日子啊。为了纪念瓦伦丁他的这个勇敢精神，后来人们呢每到2月14日的时候呢都要对他进行一些个纪念。在也是公元后了，这都是啊，都是公元后，在大约是269年，也有说是270年的，这个2月14日为纪念日啊。到后来呢，随着逐渐在发展，又过了差不多快200年的时候，到了49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教宗，他叫圣西拉西乌斯这样一个人，他当时就把2月14号给规定为情人节，叫圣 Valentine's Day， 就圣瓦伦丁日啊。这一日本来是西方一个节日，现在很多不是西方的国家呢也开始过这些节日了，就像中国人有时候也过这个什么圣诞节。可是这种过法呢往往是更注重的是商机，有的是注意外在的形式，不太了解一个实质的问题。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这样一个引子啊。那么这一天也是我们的元宵节，也是一个欢庆和团圆的日子。那昨天晚上我们家也是很多人在一起，大家一起团圆啊，大家就是在一起欢乐啊。昨天就是 一些个小组长啊到家里去，大家虽然是沐浴大雪呀、啊，可是我们大家呢情绪还很高涨啊，都是为了这样一个欢庆。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爱在这个世界上啊，确实有很不同的意义，也有很不同的一个本质。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爱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方面，那就是属世的爱。一提到属世的爱，我们会想到它是不是就很低级啊，或者是很俗气啊？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普通人家里边呢，那种亲情啊，也都是爱的一种展示。但是从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处理很多关系上，逐渐的呢，随着这个社会的败坏，我觉得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去人们常说一句话，说世间只有真情在啊，世间只有真情在。下一句话什么？何处天涯无芳草？哎，总觉得反正总能碰到真爱吧。现在人们是在寻找真爱，可是真爱呢？不在形式上。今天少兰带几首歌都很感人啊，差不多都是爱情歌曲，圣经当中也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啊，特别用了这个雅歌当中的这个经文，也唱了婚礼当中用的这个两个环，唱两个环的时候我也挺感动。当时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呢，我俩没还，那因为没钱，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信啊，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没有照相机那时候啊，就是那样，就是好像就结婚了啊，反正是去就登记一下，完了就结婚了，就开始了这个自己这个家庭的生活。很快啊，刚才上来说你牵起那个手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当年是什么样的手啊，现在一牵起太手，太说你看我这骨头都变形了啊，真的是每天是劳作很辛苦。到今年我们两个结婚已经是32年整了啊，32年，真是过去一定32年多长啊哈、啊、哎，那时候读他老人家诗词，别梦一夕骤世穿，故园32年前，我说这哪800辈子的事儿，它就是在眼前的事儿啊，真的很快。所以咱们昨天说，哎，要看看你照片什么的，我说那结婚时就没照片，最后拿出我把它显摆一个，我们照片是结婚20年的时候回国回来经照这种这个婚礼相，照说这个让你看好像二婚似的，其实是头婚。是结婚20年的时候才照一个结婚照啊，没有，那时候也没什么钱，也什么房子也没有，就是这样过来了。但是那种日子呢，回顾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幸福，虽然日子呢很清苦，但是是非常真实的一种爱哈、啊。当时我大学一毕业呢，就分配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俩是两地生活。那时候两地生活那种宣判很不得了，所以我的太太很伟大，是她要跟我结婚的。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因为我跟我分外地去了，咱们结婚吧，我以后再回见面也不方便。但我们俩都是晚婚啊。哎，那每次找人走，我在小说当中是看那种情节，我要赶早车，赶早车，星期一要回去上班了，赶早车的时候，这我就不能上主要车站，上一个小车站，小车站还是像作品里描写似的，那很远很远的一个铁路啊，我就沿着那铁路走，奔向那小站，他就在那铁路看着我，直到那块有一棵弯弯的老树，完车就开始拐弯了，我就看不着了，回头之后再跟他摆摆手，哎，那个时候想想，那时候真的是很甜蜜就过来了。现在一看这房子也大了，是不是车也是开得不错了，可是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呢，真的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厚了。哎呀，人都在忙碌，哎呀，老夫老妻了，就这么回事吧。这也有说牵起太太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那就对了，是不是啊？这个爱情啊，到这时候呢，真的是变成了一种亲情，是一种委身，是一种责任啊。可是很多人并不一定是这样看，那就会出现问题了哈。人们还有一句话说，叫为世间情为何物，竟叫人以身相许啊，谁这是元好问的吧，哎， 就觉得这个情确实对人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困扰，弄好了是祝福，弄不好了之后是咒诅。所以说有的人形容两个人这种关系呢，弄好了就好像是一种核武器，很有力量，弄不好了就是核讹诈，很危险啊。在情人节这一天呢，人们都会去赠送礼物，或者是送巧克力呀，表示甜嘛，或者呢是送贺卡呀，送花来表达心意。我们虽然老夫老妻了呢，那我照这个日子我肯定会给他买花。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注意啊，有时候太太会说买那玩意儿干啥，一点也不实在，但你还是要买啊。你要真不买的时候，他心里会有失落感，如果你再买别的的话，那是另外加上去的啊，那是表达这种情谊。其实人生很快，不要忽略你值得庆幸的每一个日子。神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记忆力呀、啊、所以我对那些个就是跟我们这个关系有关的日子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说去年有一天太太会说，哎，今天买花干什么，什么日子？我说什么日子啊？今年是这一天呢，是咱俩认识32周年，第一次见面，别人介绍的。因为我们俩呢就是不是一见钟情，是别人介绍的，但叫一把就成。老百姓说叫做豌豆宽了就是菜了，特别省心啊。他反正也是可能是不是大龄的了，我也算大龄了吧，别人介绍就行了吧，就这么着了。就直到现在没经过那么多坎坷，所以对于那个爱情坎坷吧，不太能够这个体会得到了，一整哭得死去活来的是吧，愁的这个无稽之愁，我们好像就是一步一步这么样走过来的。当最后有人说，徐大哥呀，你当时那么有权有势的，你上美国来干啥来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为了这份情。我们俩上美国来不是我要来的，是他要来的。他要来的话，那我在美国我怎么办呢？但是为了这个家，我就真的是放弃了挺多的东西。那很多人呢就以我为榜样，说这女的喜欢美国，老公呢在国内或者是挣大钱或者有个一官半职的，一来美国了就把他领到我跟前儿的了，说让薛大哥教育教育你，看薛大哥怎么能放弃那些东西，你怎么就不能。我对他说，我说第一，你要爱你的妻子，爱这个家；第二，你在美国你要能吃苦，否则你做不下去。后来这话都应验了，他们都没做下去。太太爱美国爱到死不走，老公留恋他呢那份也许是财富也许是权势，毅然决然就走了，不是一个，好几个，那时候跟我们年龄差不多，逐渐往下，最后全都分开了，全都分开了。所以说这个你这种爱的坚持到什么程度，你这个家庭才能够稳固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是很重要。那现在情人节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变成了这个商家不尽财源滚滚流的这样一个发财的日子，甚至也是成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商业化了。情人节已经变成商业化了，就是一种促销，平常东西卖这个价钱到这是 double 了，就是这样。另外啊，由于世俗的败坏，这个情人节呢，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一个什么言情示爱的浪漫日。正常的还好，有的人是对不该浪漫的浪漫，这就出了问题了。你看，也曾经一度被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呀、啊，就给斥责说什么呢？这一天呢，为贪官污吏骄奢淫逸而织成了一个温床日，他是这样说。我看到有一些讽刺的文章啊，短文。把情人节给说成了叫做情人节，哪个琴呢，抓住那个意思，称那一天呢说什么的呢，在中国现在也都发达，什么都发达了，说私人的侦探特别繁忙，要为客户捉奸，要命了哈。这个说笑间就把中国的情人节啊给定义成了这种偷情节，那这是很可恶的。许多婚姻呢就遇到了危机呀、啊、 一些婚姻家庭人呢就怨声载道，常常形容配偶是这样说，他对他婚姻有点后悔了，说你呀、啊、也就是个导盲犬。什么意思呢？说只有瞎眼的人才需要你，懂了吧？哎，一看这个婚姻这回走了，就人家说我算瞎了眼了，当时你干啥了？这人心的一个变化啊，挺有意思的啊。这就是看着婚姻它这种不长久性。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新词儿我都不太明白，根本就赶不上它这个潮流了。过去中国人见面，我知道那个时候最多的问候语就是吃了吗，你见面或者吃了吗，有的时候也不分场合，问惯了厕所一出来吃了吗，不该那样我也问，为什么呢？那个中国人那时候缺吃的，吃不饱，问你吃了吗，那就关心你健康吧，那像差不多。可是现在人一见面更多的问是我们在美国也不能理解的，就是说离了吗，离了吗。我以前我记得我说过一个例子，后来我前年回见着我那同学了，他也看我讲到了，他说你这说我呢啊，我那同学也搞艺术的，我那时候给他打电话啊，我说你也问你太太好啊，国内还国内名好听的叫爱人呢哈、啊，爱不爱不知道，我说你太太好啊，他说哪个太太，我说那你现在是哪个太太，现在是第三个。他回去之后见了，我说他听我讲道，他说啊你那是说的是我的，如果你说的没错，跟我都是原来的哥们儿，挺好的啊。确实现在因为物质发达了，但是人心不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真幸福呢，那可真的就不一样。有些资料我原来也上学时候也查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有资料它是这样显示说，在美国与加拿大离婚率为世界上最高，这是发达国家啊。第一次结婚者呢差不多将近一半都离异了，离异之后有的再找呗。第二次婚姻离婚率达到了67%，那又离了。第三次又结婚再离婚呢，离婚率高达74%。不是说离得越多他就越稳，真的不是这样。英国和台湾是紧随其后啊。目前呢中国大陆也可以说叫异军崛起，崛起不甘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有很多新词出现了，在中国什么叫速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一个节目什么非诚勿扰，还有很多人结婚叫闪婚，像打闪一样的快能结婚啊，刚认识没两天结婚了。因为在这上节目当中有时候我看一眼也说，哎呀说我们那个婚姻呐是闪婚，刚才说什么是闪婚呢，说我们没认识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后来过两个月我们就离了。所以闪婚的结果就造成了闪离，这种事儿啊太多了。另外也有很多新词儿都是过去我不知道的，像什么二奶小三儿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啊。人们有一个口号呢，就是只求一时拥有，不求天长地久。那我看就快死了，所以大陆现在也流行一句话叫不作死就不能死，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作死。据中国的民政部，他在2012年有一个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布，说中国离婚率啊连续8年攀升，2012年国人离婚率这个增幅已经首次超过了结婚率的增幅，离婚比结婚的多。我就觉得这叫世风败坏，缺少真爱。这样的节目在媒体上也是，主要媒体上也播呀。这次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没什么好看的，有一个节目就是根据世风的变化叫服不服，服不服，摔倒了服不服啊。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提醒，说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要是倒了就扶不起来了。 那么这个节目发表完之后，是不是倒了就有人扶呢？这是一个嘲讽。紧接着没几天，我看在12号那天，就是前4天，在宁波有一个郑女士，45岁，她呢因为2年前车祸呀把腿撞断过，好像是恢复还不错。她赶公共车，她就紧跑两步，那腿没那么好用，就摔倒了，就是腿又摔断了。他就在那喊喊什么呢？我是自己摔倒的，来帮一帮我。得先声明我是自己摔倒的，这不沾边就赖呀，是吧？来扶一扶，20多分钟没有人管。过了半小时以后了，有一个人打个电话，这急救中心来车了。打完电话都没敢往跟前去，赶紧就离开了。你看这个世风到什么程度了？那人与人之间那个爱在哪儿呢？就像中国字把繁体字变成简体字的那个爱一样，已经没心了。你这繁体字中间是不是有心呢？说了没哈？你们都有心呢，中国人就没心了都啊。所以说人世之间这种关系变成了一种金钱关系，变成了一种冷漠，这个我是有体会的。我在国内的时候不敢说是谁叫前呼后拥吧，反正是跟我关系好的人挺多的。后来到了美国1些年之后，我在回国之后，我有个小妹妹挺聪明的，她就告诫我说，大哥呀，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求你原来的那些个部下。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不了解中国了，你已经 out 了，现在中国不是你在那时候是跟人的关系那样了。后来就是那样，我刚才回去那些都要请我吃饭，听说都要请我吃饭，还要搞大型的迎接我的活动。后来呢就不断有人打电话啊，称呼没变，还叫我校长，说你看我们之间有啥事儿了。后来我把所有事儿我都给他开手了，我觉得那事儿不行，所以自己事儿都是靠自己同学，特别我的学生对我非常好，再有家人，就是这样去办事儿。那人心就是这样，这人一走茶就凉。那个真爱在哪儿呢？有时候现在人看你好，就是看你有权有势，是不是？所以中国当官的吧，现在开始就反腐了，也是啊。当官的就说什么呢？说最好是死老婆或者死家里的什么人，那你就富得不得了了，那就来的人就送礼啊，因为继续你要做呀、啊。就都来了。如果这个当官的本身自己要是有病了的话，那叫门可罗雀了，是不是？你说这老婆什么什么时候家世放什么了，叫门庭若市。门庭若市中国字造的很有意思啊，门里加一个市，就门庭若市，就闹啊，啊，很多人就都来了啊。所以说人之间这种关系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爱可能就在家庭当中。但是就在家庭当中，这个爱也是有个砝码的啊。你看弟兄姊妹当中为钱反目的少吗？甚至跟父母当中为钱反目的也不少。所以说这个是真正爱你的人呐，可能是父母算是比较有真爱，而你对父母啊都差很多的，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行啊，你这个孩子不孝顺就不孝顺吧，将来让他的孩子来替你报这个仇吧，明白意思啊？人世之间这种冷漠。那么我们讲第二个层次的爱，叫属神的爱。第二个层次的爱，属神的爱。这两天我看这个刘敏姊妹也常常给我们发布一些个祷告的事情，也有一个小文章啥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前几天他又发布一个消息，我也用一下。他说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全美的一个调查统计，他们发现美国的离婚率啊，他说是每3对中就有一对离婚的。那这个离还算比原来我看的统计还要少一点。但如果这对夫妻是在教会中举行婚礼的啊，他不一定是基督徒，有人喜欢在教会中举行婚礼，那么离婚率呢就降到每15对中有一对离婚。这个还是有遮盖是吧？他们又调查，如果这夫妻呢不止在教会当中举行婚礼结婚，他们可以固定参加教会的活动，也常在一起 祷告、读经，那么这样的离婚率呢，他是说1000多对当中的一对，这个消息我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是比较好了啊。因为这里有教会的遮盖、指导、教导、辅导，所以说这个爱情和婚姻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教会就是要蒙祝福的，我们每个人信主方式都不一样。今早来了一个小姊妹哈，那个是上周讲到她来的啊，今天早来的时候她说哎呦周五晚上她也来了，因为刚来的时候没有在我们的 email list 的那儿，周五就她就她自己来这儿来了。这个小姊妹在我们中间，她还没信主呢，她就常常听我们一些讲道，是吧？是一定会祝福你啊，嗯，希望你马上能够信主啊，就在我们中间啊。这个真的是，当我们去自己有一颗执着的心呐、啊，去追求神的时候，你去追求神，必把这福分给你，叩门就为我们开门嘛。我今天呢分享这段经文呢是使徒约翰写的，在约翰一书当中，啊，这个约翰有两个约翰啊，就介绍一个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光施洗了没写什么。那这个约翰是使徒约翰，上次金牧师来讲，我说这签证的就问呢，启示录谁写的？约翰。往下问哪个约翰呢？是施洗约翰呢，还是使徒约翰呢？就是我们这基督徒更应该清楚了啊，他是看你是真还是假。约翰一书可以说是我们的大牧者，写给他自己所爱的群羊，发给各个教会的这么一篇富有爱心与热望的讲章。那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讲章。这里涉及到一个背景，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写的时候年龄就比较大了，这个主后差不多就快到100年这个时候了，在这个比较靠后一点，他的年龄活得也比较大。在这个时候啊，有些事情呢在教会当中啊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自己教会做一个比较，尤其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的，当时这个教会当中已经有许多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了。一般的往往是叫开头啊有三把火比较热闹啊，初代教会也是一样，初期人们很兴奋，在这个时候那个热劲儿已经多多少少已经过去了。初期的兴奋我们一回想起来，哎，都是当初我怎么怎么样，教会刚刚建立起的时候很火热，刚结婚的时候很火热，也差不多。一个神学家叫 Wadsworth， 他是在提起现代历史上那最伟大的那种教会复兴的时刻，他说那个时候像什么呢，说在黎明破晓时刻的生活啊真是无比的福乐啊，是无边的那种喜乐的感觉。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充满了那种他积极向上非常美妙的光景，甚至大家一起用饭掰饼，你就看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复兴的时候那段。之后呢人们常常是叫习惯成自然，而且很多事就变得漠然了，就已经是变得是半冷不热，不冷不热，徒有其名。所以在启示录当中也是这个约翰呢他特别指责了一些教会的乌土水，不冷不热，要死不活的那种新奇的感情就感觉就过去了。我们教会的今年已经成立了11年了啊，虽然是在生命上我们可能还是 baby， 可是呢自己觉得呢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啊，就心呢就没有那么火热了。所以神也借着他的话语来复兴我们。耶稣知道人心，他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那地方就说了，说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神知道我们会是这样。在写约翰一书的这个时候呢，至少对有些人来说初期的兴奋已经过去了，热心逐渐变成冷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教导。这里特别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神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叫永生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拥有这个生命的人呢，我们就应该确切的按照既定的这个方式，是神给我们规定的方式，来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是否活出见证了？很多人你跟他说信主，他说我一看那个基督徒那样他就不信，那不是辱没主的名吗？实际上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爱神也当爱人，遵守神的诫命，而且特别对我们的罪能够警醒，否则这基督徒你就白做了，还是被罪辖制，是不是？就是像罗马书说，我岂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他的回答是断乎不可，我这在罪中死的人岂可以仍在罪中活着？这一切啊，能够对罪的警醒，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执行神的命令，这一切呢是有永生生命的一个特征啊。约翰写这封信是要叫凡拥有这些特征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马丁路德有一段特殊的教导，他是这样指出的，我们蒙召要效法的并不是基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奇事，而是他平日如何行事为人。这句话很重要。有的人一信神之后呢，就想要自己变仙儿，啊，我可以能够做什么大事儿，我一说什么事儿，这事就成了，啊，可是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对周边人都没有真正的爱，那不是真基督徒，这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在约翰一书当中啊，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看上下文，讲究它是上文下理哈。我们今天是在第四章这段经文，可是第三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了，约翰呢将神的命令总结为两点，一个是相信基督，另外一个是彼此相爱。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你信的是枉然。如果你没有彼此相爱，你没有真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是真的神的儿女。我们讲是第四章从第七节开始，那在前边一到六节这块呢，特别强调就是相信基督的一些个要义，这会儿略过去我不讲。第四章七节这里特别强调彼此相爱，读中文还不太明显，要是读这个希腊文那就可能就更明显。希腊文第一句我就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嘛，啊，嗯，你们都熟悉一个词阿嘎培，这个阿嘎培是一个变化过来的，就是神的那种爱啊。他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他是这样讲，是说阿嘎培托斯阿嘎泡门阿莱洛斯，这样一句话，一会儿我再解释是什么意思啊。特别像一首诗歌一样来强调这个爱。那么彼此相爱在这里是约翰要特别强调，他为什么要强调彼此相爱，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中心。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是用命令式，希腊文有一个命令式，就是你就是要这样。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主要的责任。所以后来的圣经很多地方都是讲要爱神爱人。为什么彼此相爱是基督徒一个主要责任呢？因为神曾经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爱就是舍己的爱，这也是我们这卷书神启示的一个高峰，那就是说神自己的爱就是舍己的爱，神就是爱。这话挺有意思，你们想神就是爱，如果作为自己觉得比较理智，你觉得这话说的好像是圣经很多话说的好像没道理啊，就是太强势了。什么叫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就是你，你怎么是道路呢？我那时候自觉得自己还要，这在语法上翻译的不太通哎，怎么叫我就是道路呢？充其量说，我就是在这个道路上的人，或者是我就是指引你道路的，我就是明白真理的，是不是？我是有生命的。哎，他慈禧老太这样说。可是这里讲叫神之爱。那我想一个例子啊，说你呀、啊，在某方面你很美丽，这是不是形容你在某一方面美丽，对不对？他说他是美丽，好像他就是美丽的一个代言人了。现在国内做什么大的这个广告公司都搞个代言人，这神就是爱的代言，他完全能够彰显爱。所以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老强调是神是爱，他不讲神的爱，彰显神的爱，强调神是爱，这很有意思啊。神就是爱，在这个第八节当中就特别强调了。为什么这么说？神已经在基督里爱了我们，并且神继续将他的爱展现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使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能够得以完全，他有个让我们的爱延续，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理由。为什么彼此相爱啊？因为神爱我们，神让我们把这个爱能够延续下去。那爱心包括四个方面啊，下一个 slide 就看到是四个方面啊。哪四个方面呢？第一，爱主；第二，爱弟兄；第三，爱众人；第四，爱仇敌。哎呦，很多不信的人呢，一听说你爱仇敌，你傻了不是你？是吧？你还有没有原则了？你还有没有立场了？是吧？那讲无产阶级怎么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国人不讲这个爱呀，讲什么东西啊？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可能有的人你对我好，我对你也不好。曹操就是，是吧？宁愿什么？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啊，有的人连这个都做不到。那至于说什么仇敌，那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中国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无端的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一想，你说中国这个历史啊，哎呦，都是这么伟大，那么不容易。我读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的历史实际上在相当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之内是一种自残史，自己祸害自己，自己跟自己斗，就是这样。到最后，中国人那么伟大，不得了。中国人一歌颂中国是什么东西，一提就是很骄傲的事，叫做什么万里长城啊，甚至虚到什么程度呢？说有的人到太空外太空之后，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世界上能看到的，什么几个大的东西呢？其中有一个是长城，你这个子虚乌有，根本不可能。那个距离它那么宽，你根本就不可能看见。但是就为了宣传它的伟大嘛，这 Great Wall， 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宣。我这个那时候教学的时候我就有点反动，可能是我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长城啊？那就是为了闭关自守啊！你强大，你建长城干嘛呀？他来了我就给你打回去，还我厂子门你敢进吗？是不是？那时候就是人年轻时候就比较那样狂傲啊。对，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教育也好，你在你里边根深蒂固的东西也好。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要对我坏，我绝对不会对你好。这些就造成了我们里面其实一种罪的东西在里边，我们并不察觉。可是神让我们呢，爱众人还要爱仇敌呀，啊？为什么呢？耶稣就是这样干的，他能做到爱那不可爱的人。谁呢？我们就是不可爱的人。甚至耶稣爱什么呢？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些人。在十字架上还说，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雄心呢？啊，胸怀呢？就是爱。那说爱主，爱神与什么有关呢？爱神呐，与认识神有密切的关系。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能够爱他呢？当你完全认识他的时候，你还真爱他吗？ 被人特别迷恋的一些东西啊，往往是呢那种迷迷茫茫的东西。有些人就特追星，哎，说因为他一首歌唱得好，就爱得死去活来的。我听说前两年听说有个小孩，有个小女孩，挺小，十几岁，爱谁呢？特别爱刘德华。这刘德华比他大几十岁，跟我差不多。哎呀，爱得不得了，家里边什么砸锅卖铁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见这个刘德华的。后刘德华自己也发表了一个什么啊，发表了一个自己一段话，说是家里头要卖，让他爸爸卖肾呢，还怎么的？就是到这种程度。有些人呢，你不走近看了，你不知道，离远看之后都挺光彩，在无影灯下是吧？在那种那个霓虹灯下，啊，舞台灯下，你看的东西和你走近看了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追求你的配偶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迷了茫了的是吧？就是这个不追到手，我这辈子都誓不为人呢。追到手了之后，也更誓不为人，啊，追到手就后悔了，啊，怎么一看不是那样了呢？你近看就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神，他从里到外流淌就是一种爱。说耶稣作为神的独生爱子，他能够降世为人，为了赦免我们的罪，那是有什么样的爱？我们常常去思考这个啊。所以说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些属性，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如果不认识神，你不能爱神。你越认识你才越爱，越爱也就越认识。全部圣经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什么字啊？爱，就是一个爱。大家都熟悉的3:16，神爱世人，就是强调这种爱。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钥匙经节段落啊，也是爱神爱人的一个根基。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爱他。爱神没啥说的，这个大家可能没有什么疑义。第二，那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呢？有时候一谈这句话的话，爱的时候啊，有时候常常我们讲的就是爱一个方面的。你注意前面还有两个字叫什么？彼此，这是双向的，才能构成一个循环。约翰叫我们先看到我们需要爱弟兄。如果我们不爱弟兄，你说你爱神那是假的。耶稣设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国王啊，曾经赦免了一个欠1,000,000两银子的这个一个仆人，他欠太多了，怎么也还不完了。而那个仆人呢，却不肯怜悯那欠他10两银子的一个同伴，掐住他的喉咙，把他下到监里。那爱在哪里呢？有的人只愿意接受爱、享受爱，不愿意施展爱，这是不受祝福的。我们常说自己爱神呐，可是神给我们一个试验，我们若不爱弟兄，你就不认神。所以约翰也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原则在里边。在圣灵当中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它放在前面有它的作用的。加拉太书5:22，就是仁爱，就是我们弟兄当中呢要彼此相爱，非常重要。有的人呢这一生都等着别人去爱他，他不爱别人，那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不能自理的侏儒吧，你不长大，就等于什么事都等于别人去伺候你。想没想到要彼此相爱？如果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都彼此相爱了，你还会有什么的矛盾吗？你还会有那么多的论断吗？而且相爱嘛，都是用爱心说话，就不是用去愤怒说话了。这也就是世人有时候看教会啊，说这个教会当中有那么多问题，我就不去了。其实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这样啊。说到这儿呢，就是这段经文呢，神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是在我们过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啊，我想我们跟神是真正的情人，弟兄姐妹当中呢，也要真正的这种爱在我们当中。这种爱不是那种情欲的爱，而是发自神那种有爱心、有根基的这种爱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最高的经验 就是与神同在。越是没有爱，如果没有爱的话，你老在那说，哎，怎么就没有神跟我同在呢？你没有爱，你看不到神跟你的同在，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你工作当中，我们的爱心完全吗？我想大多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是非常狭窄的。可以说去看看什么呢？是亲其所亲，爱其所爱。什么意思呢？他知道我爱我才爱他，他不知道我爱我爱他干啥？常常就是这样。可是神爱世人，世人有谁是可爱的呢？我们常常谈的一个观念，信主之后啊，昨天谈的一个观念叫成圣。成圣啊，所以我们已经得救了，怎么能够成圣呢？我简单说，这个成圣的过程也叫做爱的成圣。有人就问我，怎么可以成圣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有个很好的回答，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有信又有爱心，这才可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爱心得以完全？什么时候你就真正的成圣了？当你有这种爱的时候，你看周边，看生活，你没有什么苦读了。哎呀，昨天跟一个那个我们这一个小姐妹分享的时候，在一起哈，在我家帮着干活，老早就来干活来了，干完活就走了，大家去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前一段自己遇到了自己这个生活上一段很不容易，可是呢在这个时候他就是真有圣灵充满啊，他在青年团体做过见证，有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再看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是神给他那种福分，那种祝福啊，把一切自己想要的其实呢不一定是神给的东西呢，当把这些东西摒除以后呢，可能自己就更轻装上阵啊。有的时候我们人呢陷入一个误区当中，自己出不来，常常还老觉得神为什么不给我呀，我要的东西不给你啊，其实神给我们真的是最好的啊。想到这些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要想走一个成圣的路，就是一个爱心的有根有基呀、啊、否则风一吹一摇，我就没有爱心了。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在家里边出现这样的问题，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想想有多少人一早晨出来来教会的时候晚了，因为啥晚了呢？临来教会之前，夫妻两个吵了起来了。他因为孩子慢了，他因为他等他慢了，他因为穿哪件衣服了，这事儿就都出来了。我们要来教会，魔鬼也不甘心干扰。可是你真的胜过以后，你每天你就欢喜快乐就来了嘛，是不是？哎呀，这天这么大雪，弟兄姊妹们真的有信心来到神面前，神必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四章七节一开始，我说这段希腊文呢，就是以美妙的一种押韵的词语，它开头了。翻译成中文，它是应该说是，咱们这个翻译有点不一样。他说是“亲爱的，让我们爱”，它是这样一句话。这个有的英文的翻译的就挺准确，像那个 RSV 那个版本就是这样翻译啊。使徒约翰在劝勉我们彼此相爱，在这个同时呢，他特别强调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理由是因为神他那个爱的永恒性是从这里来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就靠人爱不下去，人不可爱，因为神就是爱。既然神是爱的一个本源和出处，他原文用一个词叫 ek， 就是 from 什么地方，从哪里出来，就是从神来的。所有真爱都是由他而来，我们可以推论，凡有爱心的就是对神或者是对他邻舍能够有这种无私的爱的，那是真爱，是由神而来的，说明他认识神，否则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爱。神不仅是所有爱的本源，他本身更是爱的一个极致。没有爱，我们就不认识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命令我们爱，这样他才给我们那最大的祝福。爱神不难，可是完全服侍神就不容易了，把神的事儿放在第一位就不容易了，对吧？那爱人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讨价还价，值得我爱的、可爱的我爱，不可爱的你心里认为的一个价钱，不可爱的吧，是吧？所以这样对爱邻舍呀，你都就有问题了，说可爱我就爱，不可爱我就不爱。那么爱仇敌就更难了。其实这个仇敌的概念是谁设的？是人自己定义的，他就是我仇敌了。有的人不见得是仇敌，有的时候常常会因为一种错觉把人看作是你的仇敌。人这一生当中常常给自己规定了许许多多的假设敌，你想不想？甚至把自己配偶都当成假设敌呀，啊，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似的，我怎么这一生是找他了呢？还得说我这一生算倒了八辈子霉了，活一辈子倒八辈子霉，啊，完了之后就很多很多的抱怨。当你用爱的眼光看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事情它是可爱的。当你用恨的眼光看的时候，哪儿都不可爱，对不对？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心态改变了。有人常常见证说：“哇，我信主之后，觉得这天都这么明亮了，是吧？色彩都那么鲜明了。”那东西变了吗？没变，可是你眼光变了。神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光，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有的人信主说：“你信了多少年？他信多少年？”常常见面说：“哎呀，我信的不如你好啊！你看你信这么多年，你好像一直在进步啊。我信这么多年，现在都退步了。那你为啥退步呢？好事你为什么不要呢？是不是？什么事儿你都要自己去努力。就是你入了大学了，多少人不毕业的呀？拿不到毕业证的少吗？现在国内特别实行一个字叫挂科。哎，过去我上学的时候没有。那时候我们全班没有拿到学位证的就那么两三个，那是很少。现在很多人拿不到。”都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多人就陷到了这个世界的罪的困扰当中。所以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很多问题还会再发生。爱是真基督徒的一个记号，爱是真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你没有爱心的，你别说你是真基督徒，是吧？那不是爱神的话，因为神就是爱，他是爱的一个源泉。有个叫布鲁克的神学家，他说人的爱是神的爱的反应，这话说得非常对。没有其他时间呐，比我们能够爱别人的时候更接近神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这个爱应该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爱。我们不但爱神，而且爱你周边的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得祝福的是我们。说了这些最高层次的爱，讲第三个层次的爱，就是神是爱，都是从这儿来的啊。第三方面，神是爱。约翰在这里啊，不是抽象的来讲神的爱，他是讲神是爱。神的爱与神是爱呢是有差别的，前面我已经稍微举例子了。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爱呢，你也讲不出来神就是爱。英国曾经有一个人哈，他去穆迪，大家都知道穆迪很有名，去穆迪他那个教会那个礼拜堂讲道，讲一个礼拜，讲培灵会上，这个礼拜呢，他就讲什么呢？就讲约翰福音3:16，他讲的主题就是神是爱，他天天都讲这个主题。你看这个老基督徒，很多人他也是啊。这些人就觉得他咋还不换题呀？咱们要搞个周五、周六、星期天，是不是得搞个三个题目啊？他就讲一个神是爱，就连穆迪呀，对他也有点怀疑了，有点轻看的，说这人是不是没啥讲的了？咋就讲这个呢？他就一直讲这个题目。你注意他这句话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在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周了，在结束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了，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可惜呀，我不能。”更多的来讲神是爱，讲了一周大家一直听烦了，他还说我哎呀没讲多少。这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的这种讲道， 其实约翰福音这个三章十六节是圣经当中一个钥匙节，叫关键的一个阶段。神的爱是无可限量的，他以极大的爱来爱我们，爱的一个高峰，神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钉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多的鞭伤，受那么多的屈辱，来救这些人，这些人反倒害他，那才叫恩将仇报。让我们有永生，可是我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看着十字架上这个爱的彰显，那是神爱的一个本源的彰显。神的这种爱啊，实际上呢，它跟人不一样，说它是爱是不改变的。常常说你爱永不变，他的爱是永恒的，这是至关重要的。人的爱呢，就是我可以爱你一段时间，爱你几天，他就不爱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就觉得说，哎呦，那这个这一生我这要是爱上了某某人了之后，这不就是轰轰烈烈爱一辈子吗？那早就烧化了，是吧？然后觉得那个一直都应该是一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不是，到最后是一种平平淡淡过日子。所以你不要被书上的一些个话啊，有些专家的一些话来左右你啊，你要知道你这个爱情是不断的往下走的。那个情人节那天早晨一睁眼睛啊，我也学着对太太说一句 I love you， 她说 me too， 很平稳呢。下一句我说，就让我们这么平平静静的在爱中走到老吧，没多说别的，没多说别的。所以昨天他干一天活他没抱怨。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平静当中就是这样往前走啊，不要老是说哎呦这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没钱也跟人比，他那个钻戒多少克拉的，你比那个啥，把他搞得倾家荡产，他真爱你吗？不一定啊。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第十一节强调的，注意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个彼此的问题，一定要有个爱的流通。这世界上啊，很多事情出在哪儿呢？就是说管子堵了，这边有爱进来了，一个是不接受把它堵了，或者光让那边爱一直往来满了，没处给你了，是吧？是互相的，神让我们是互相的啊。注意这两个字吗？彼此两个字啊，你别老在这块之后是让对方实际爱你，你呢不爱人家，时间长了觉得你就应该爱我呀，我这么漂亮我嫁给你，你不爱我咋的呀？那你老了呢，你丑了呢，他可以不爱你吗？那个都不是爱的砝码。爱需要修复，需要 maintenance， 是不是啊？爱需要不断的营造，要不知道学会这个功课的话，你婚姻走不到底，你也不会专一，你常常会被诱惑，常常会犯罪啊。让爱变成我们的一种责任，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因为神他已经把最大的爱赏赐给我们了。我们常常说他独生爱子啊，独生爱子，一提独生爱子，这里我强调一个神学问题啊。有人特别讲说独生爱子，说会讲说这个耶稣啊，就是神生的，这个就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呢，三位一体的神呢，它是并存的，这里有一个基督先存性和他的神性的这个神学问题。基督的先存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比如说提到圣子啊，他跟神是同时存在的，你不一定让我们人的眼光来去想，一定是他生出来的啊。神的爱啊，不断地向我们彰显，在三位一体这个神当中呢，他们的爱的彰显啊，那是合而为一的，那个没有什么可以能够把三位一体的奥秘形容出来。那我们见着耶稣再问吧。另外在我们中间，神的创造彰显他的爱，神的爱在以色列身上，他的拣选救赎和保守彰显他的爱，借他的独生爱子爱的一个最高的显示。差遣神的儿子不仅显示出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更启示出爱的本质，这就是爱了。所以爱始于神， 是从神来的。想到这一切，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 agape 的爱，就是圣爱，一种自我牺牲。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这段话让我们做一些思考，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谁会为那个罪人去死呢？谁去会去做这个替死鬼呢？神真的是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好，我们来总结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啊。总而言之，让我们看到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人的爱会因为环境或者别人的一个反应就改变了，甚至就停止了。在一个环境当中你还挺有爱心的，可是换了一种环境你就变了。我不展开来说，因为一个反应你就没有爱了。教会当中一见你，我先我给你做个实验你试试啊，你见我你就问，哎，谢大哥你好，我见你我眼睛一瞪，我说假装我就不看你，我一直有点瞅着，你回头时候心里就发出恨，这个人咋这么糟糕啊，你的爱心在哪里啊？你注意，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听见，脑子就想什么事儿了，问一句，别因为这件事影响你的情绪，甚至就我真错了，你因为别人的过失来惩罚你自己，你亏不亏啊？所以这些事想开一点，就别再看那么多的环境，别再凭你的非灵办事儿，有神的爱在你里面做主掌王权，你让你也流淌出来，别人伤害不了你，否则的话我们常常被伤害，那就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所以只有神能改变，你不要期望哪个人改变。有的人常常祷告，祷告就一祷告，我都跟有些人祷告说，神呐、啊、你改变我先生，你让他怎么怎么地，让他爱这个家庭怎么地。哎呦，看真属灵的祷告，其实是一种控告的祷告，是吧？你让我怎么样，在这个家当中为主你做光做盐，让我们这家庭更有爱。常常有人一张嘴看似属灵的祷告，实际上你在这架子别人呢，你在论断，你在控告啊，是不是？我这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有的人为教会祷告也是啊，是吧？神啊，你改变那个牧师，你让他祝福他不就好了吗？是吧？神在基督里在历史上所彰显的爱，不单单是向我们保证他爱我们，也将彼此相爱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了。凡是我们认识十字架，能够去思考神那无可测量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听神的话，能够去荣耀他，真正的去做到以神的方式来彼此相爱。这样的时候，这个爱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造的真有意思啊，就是这个爱啊，你越用它就越多，它不像那钱越花越没，你越爱的时候，哎，你越有爱，就像那个生命的源泉那样涌流。我们既然如此蒙爱，又是神重价买赎的，使我们领受他的教导，又明白了爱的真谛，我们就应当按照神的话去做，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这个题目太丰富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今天我是从宏观的面来，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爱并不是只供人欣赏他的崇高伟大的，也不是只让我们个人享用的，而是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恩蒙爱的人，把神那超凡的伟大的爱能够洒满人间。阿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实行彼此相爱。无论在家中，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你必看见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祝福，你必有一个平安喜乐得胜的日子。阿们。感谢主，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谢谢咪咪啊，我们来唱《主若是》，大家起立来唱吧，这首歌很美，一首诗歌啊。主若是。 我就是绿叶一片，注意我细心相迎，紧紧地以爱相连，任凭是疯狂与暴，痛关苦朝夕相见，主若是玫瑰一朵，哦，我就是绿叶一片，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符，跳跃着高声欢唱，像一只晨鸟听歌，注意我驰骋的河，心灵间默契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符，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释迦道感动我铁石心肠，但愿我融为溪水，只留到竹外海洋。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我若是一片荒地，主就是他的恩被人下降，滋润我干渴的心，我不再百战不敌，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上帝，感谢你，你用那无比的大爱来爱我们。我们本是罪人，我们的爱极其有限，我们常常在软弱中，我们在疲乏中，我们在无奈中度过我们的每一日。主啊，我们既被你拣选，被你救赎，我们有享受这大爱的权利，你也赐给我们无边的大爱，你就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懂得爱神爱人。我们不但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都有爱的流淌，都荣耀主你的名，让我们甘心愿意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来荣耀你。主啊，除去我们心里的软弱，我们用包容来代替挑剔，我们用彼此相爱的连接来代替论断纷争。主啊，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来荣耀你的名，在建造你教会上有份，在传福音上有份。主，让你得荣耀，让我们得祝福，你引领我们前进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请坐。